《权力进化论》音频摘要，作者杰弗瑞·菲佛 Jeffrey Pfeiffer，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可能会颠覆你对权力二字的全部认知。它的名字叫《权力进化论》，英文原名是《七 Rules of Power》，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杰弗瑞·菲佛教授。菲佛教授在斯坦福教了30多年组织行为学，他的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不说废话，只讲真相。他曾经写过一本更广为人知的书叫《权力》，而这本《权力进化论》是他集30年研究之大成的最新力作。2023年6月由湛卢文化引进出版，在豆瓣上获得了 8.0 分，评价人数超过300人。这本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只有坏人才应该追求的东西？普通人，特别是那些善良、正直、有能力的人，应不应该、能不能够获得权力？菲佛教授的回答非常直接，甚至有些刺耳，权力不是黑暗艺术，它是实现目标的工具，是生存的铠甲，是能力的杠杆。这个世界并不奖励最有品德的人，它奖励最懂得获取和运用权力的人。如果你因为清高而拒绝了解权力的游戏规则，你不仅会失去成事的机会，还会让那些不如你正直的人掌握权力，然后用权力做出你并不认可的决定。这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但请先听下去，因为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不是教你变坏，而是教你如何在正当的目标下用权力作为杠杆，做成那些仅靠好好做人永远做不成的事。核心观点一：摆脱定势，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第一条法则也是最难的一条，摆脱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牢笼。菲佛教授在书中讲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叫做冒充者综合征，就是那种我其实不够好，别人迟早会发现我不行的自我怀疑。高成就的人往往深受其害，尤其是那些出身普通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上来的人。你总觉得自己的成功是运气，总觉得别人比你更值得。这种心态是获得权力的最大障碍。因为权力需要的不是我最优秀的信念，而是我值得争取的信念。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值得拥有权力，你永远不会主动去争取机会、争取资源、争取本该属于你的认可。更要命的是好感度悖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好人，要谦虚，要低调，要替别人着想，不要显得太有野心。但菲佛教授用大量研究数据证明，过度追求他人好感反而会让你失去权力。原因很简单，别人会觉得你好说话，会觉得你不会为自己争取，于是把你应得的机会、资源和认可分配给那些更敢于表达诉求的人。所以第一条法则的核心就是停止自我攻击，停止用真诚、谦虚、好人这些标签来束缚自己。你可以同时是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有权力的人。事实上，这个世界更需要正直的人掌握权力。核心观点二：打破规则，规则从来都是既得利益者制定的。第二条法则可能是整本书里最危险的一条，但也是最实用的一条，打破规则。菲佛教授在书中说了一句非常直白的话，规则是用来保护那些已经有权力的人的，既得利益者制定了规则，然后告诉你要守规矩，这样你就永远无法挑战他们的地位。这不是在鼓吹违法乱纪。菲佛讲的是那些潜规则，那些没有人正式写下来，但 everyone knows you're supposed to follow 的规矩。比如，不要轻易开口向老板提要求，不要和同事谈你的薪资，不要主动推销自己做的事。这些规则有什么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让你安分守己，不要惹事，不要太显眼。但菲佛的问题是，谁从这些规则里获益？答案永远是那些已经在体系内占据优势位置的人。打破规则的具体做法包括主动开口索取你想要的资源和机会，主动求助。研究发现，那些敢于主动求助的人反而更容易被人记住和重视，在适当的场合推销自己的成绩，而不是默默等待是金子总会发光。打破规则的本质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等别人来给你机会，你要主动去创造和夺取机会。核心观点三：世人以权力让别人感觉你有权力，比真正有权力更重要。第三条法则涉及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学现象，别人对你的判断往往基于表面信号，而不是深度了解。这就是世人以权力的核心逻辑。 菲佛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一个残酷的事实，人类是认知吝啬鬼。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值不值得信任，应不应该被赋予权力的时候，依靠的是快速、肤浅的信号，外表、着装、肢体语言、说话方式，而不是对这个人的深度了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实际上有多优秀，远不如你看起来有多优秀重要。具体怎么做？菲佛给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建议。第一，注意你的外表和着装。这不是虚荣，这是信号传递。得体的、符合你目标场景的着装，会让人下意识地认为你属于这里。第二，肢体语言。舒展的、开放的肢体动作传递权力信号，畏缩的、封闭的肢体动作传递顺从信号。第三，说话方式。少用可能、也许、我觉得这类不确定的表述，多用清晰、肯定的陈述句。第四，表现出自信，哪怕你心里并不确定。因为别人判断你的自信程度，依据的不是你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你表现出来的样子。最有趣的一点是，当你持续表现出有权力的样子，这种感知会逐渐变成现实。人们会真的给你更多机会、更多资源、更多信任，然后你就真的变得更有权力了。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核心观点四，建立强大的个人品牌，让别人在有需求时第一个想到你。第四条法则是关于个人品牌的。菲佛教授用的是更直白的表达，让人们第一时间想到你。这个道理很简单，权力等于反斜杠等于影响力，而影响力的基础是被看见和被记住。如果你做了很多事，但没人知道是你做的，那些事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权力。如何建立个人品牌？菲佛的建议包括：第一，锤炼你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故事，但大多数人的故事是模糊的、不一致的。你需要一个清晰、有力、反复诉说的个人叙事：我是谁？我做什么？我为什么做这个？第二，设计一套视觉识别。这不一定是非要你穿什么特定颜色的衣服，而是要有一种辨识度，让人们看到某种风格就想到你。第三，主动曝光。创造条件获得媒体关注，在行业会议上发言，在内部会议上主动分享你的观点。第四，有了成绩要讲出来。菲佛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既要苦劳，也要功劳，还要愿意把故事讲给大家听。这里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是，建立个人品牌是不是等于吹牛？菲佛的回答是，如果你做出来的事情是真实的，讲出来就不是吹牛，是必要的信息传播。这个世界的信息噪音太大了，如果你不主动发出信号，你的信号就会被淹没。核心观点五，拓展人脉和善用权力，权力需要维护，也需要使用。最后两条法则，一条关于获取，一条关于使用。第五条法则是拓展人脉。菲佛教授在书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人脉广的人事业成果显著更好。这不是阴谋论，这是简单的数学。你知道更多的人，就有更多信息；你认识更多的人，就有更多机会；你和更多人保持良好关系，就有更多人在你需要的时候愿意帮你。但人脉经营有一个大多数人都在犯的错误，功利性太强，平时不联系，有事才找人。菲佛的建议是，把社交当成一种持续的、日常的投入，而不是偶尔的、有目的的行动。还有一点很重要，不要只向上社交。横向的人脉和向下的人脉同样有价值。因为权力不仅仅来自上面有人，还来自你是网络中的节点。第六条法则是运用权力。菲佛说了一句很干脆的话，权力如果不用，就会消失。获得权力之后，你必须主动使用它，快速行动，引入同盟，排除异己，确立巩固权力的结构。不要觉得我已经够意思了就停手。权力的游戏规则是，如果你不主动使用它，别人会。第七条法则也是全书最重要的一条，成功就是一切的理由。菲佛知道，遵循这些法则会让你付出代价，你会被一些人讨厌，你会失去一些好人的评价，你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和责任。但他的观点是，只要你最终获得了成功，做出了成绩，之前的那些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成功后，人们会重新讲述你的故事，把你曾经的不择手段美化为有远见、有魄力。这不是 cynicism， 这是现实。实践意义。说了这么多，这本书对你到底有什么用？ 我想分三个群体来谈。如果你是职场人士，无论你是刚入职的新人，还是已经在中层打拼多年的管理者，这本书会帮你打破那些让你不敢争取的心理障碍。你不需要变得坏才能有权利，但你需要变得清醒。清醒地认识到职场的权力游戏规则，然后决定你要如何在这个游戏里行事。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正直的有权力者，而不是把权力让给那些不如你正直的人。如果你是管理者或创业者，这本书会帮你理解为什么有些能力不如你的人反而获得了比你更多的资源和支持。答案往往不是他们拍马屁，而是他们更懂得权力的游戏规则。理解这些规则不是让你去玩弄权术，而是让你有能力保护你自己和你团队的利益，在你认为正确的方向上推动变革。如果你是正在思考自己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这本书最重要的一课是不要被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限制住。权力不是某个特定阶层的专利，它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来掌握的技能。你不需要出身名门，不需要天赋异禀，你需要的是愿意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愿意主动争取，愿意承受获得权力所必须承受的代价。总结。最后，我想用菲佛教授在全书结尾的一段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核心精神。他说，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被解决。但解决问题需要资源，需要影响力，需要权力。如果正直的人因为清高而拒绝获取权力，那么权力就会落到那些不那么正直的人手里。然后，那些问题不仅不会被解决，还会变得更糟。权力进化论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变坏的书，它是一本教你怎么清醒的书。它告诉你，权力是一种工具，和任何工具一样，它本身没有善恶，使用它的人决定了它的方向。所以，问题不是我要不要权力，问题是谁应该拥有权力。菲佛教授的答案是，那些想要做成好事的人应该拥有权力。而如果你就是那个人，那么这本书就是写给你的。感谢大家的聆听。